国广州市出现 Delta 新冠变体，传播速度快，病毒载量高，防控面临哪些考验？另外，全球经济重启，新冠零感染政策会产生哪些适得其反的作用？大家好，欢迎收看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中国广东省面临爆发新一轮疫情的危机，三个星期来确诊病例破百，更加令人担忧的是，广州市流行的 Delta 新冠变体传播速度快，病毒载量高。广东省当局正在加紧筛查，并封锁了感染风险高的地区。那广东这一轮疫情的源头在哪里？ Delta 变体给防疫带来哪些考验？近来疫情控制成功的国家和地区纷纷出现病毒反扑，给全球发出了哪些警讯？今天我们邀请广东省一家生物实验室的研究员梁敏超博士来介绍和分析。梁敏超博士参与了这次广东的核酸排查工作。梁博士您好，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
你好。
那据报道，在5月21号广州的荔湾区确诊了第一例 Delta 新冠变体的感染者，是一位75岁的妇人。那他现在是最早的已知的感染者，但是他是怎么感染的？我们对这个病毒的来源有没有进一步的了解呢？
目前关于这首例的感染者的那个感染的途径呢，其实目前当局还在调查之中的。
那有报道说广东这次在广州市发现的这个病毒呢是 Delta 变毒变体，那它有哪些特征和危险性？
据报道 Delta 变异的病毒呢，它具有一个是病毒载量高，就比起以往的新冠病毒，同时呢潜伏期短，然后传播速度也是比以往的快的。
那这个Delta 病毒是英国首先爆发最严重的国家，至今已经确认有12000多例这个 Delta 变种在英国。现在已经有38%以上的新增病例是 Delta 引起的。英国的卫生大臣马特·汉考克对英国天空新闻台说 ，Delta 病毒传播速度高出40%，这是我最新的警告。那这个病毒这次中国之前也有这个疫情的零星爆发，不过都得到了很快的控制。那这一波疫情和以往有什么不同吗？
这波疫情我觉得哈，主要是广东省或者是广州市的政府的一个高度的重视吧。因为广州相比于其他地方呢，可能是一个第一是人口比较稠密的一个城市，然后呢交通的网络呢是非常发达的，然后人们的上班的生活的轨迹呢都是在各个区域里面交错的，所以这一种生活的形态还有这一种的城市的特点呢，导致更加容易病毒会迅速传播的。所以呢广州市甚至广东省的政府是进行了一个比较重视，还有一个大规模的一个普筛的工作。
那这次广东省政府和卫生部门的这个普筛工作进展如何呢？您本人也有参加这次这个普筛工作对吧？
是的，其实这个普筛工作呢，广东省政府其实是从除了第三方的检测机构以外呢，其实还从每一个医疗机构里面都基本要成立一对筛查人员，或者是每天或者派一批人员去到每个采集点进行采样的工作的。这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那种重视程度是前所未有的。
那现在排查基本上进行的如何？就是有40%的人口已经接受了筛查，是怎么样一个程序呢？
目前呢是由于广东省的政府还有卫计委的高度重视之下呢，基本上现在我们市民所生活的每一个社区里面呢都已经组织过社区范围内的一个社区的普筛。基本上是这样子的，它居委会固定的通知居民在固定的2-3天，然后在固定的地点进行一个 收集采样，然后因为它那个时间段是很长的，基本上是从早上9点钟到晚上的12点钟都有人在的，所以的话呢就是没有人群的聚集的现象，然后上班一族啊还有或者是老人家都是在可以在不同的时段进行那个分流的采样工作，基本上是有序进行的。然后对于中高风险的一些社区里面呢，会进行人员的一些管控，甚至严重的话会有一些封闭的管理这样子。然后同时也有医务人员进驻驻点去进行采样的工作的。
嗯，那现在有哪些区是属于比较高风险的区呢？
在广州市里面呢，首先就是发现了首例的变种病毒的携带者荔湾区，但是后面呢就是延伸到海珠区、番禺、南沙、白云区，甚至黄埔、榛城都列为相关的一些限制的区域，主要是体现在这些区域已经是禁止所有的餐厅进行堂食了，可以说现在整个广州市只剩下天河区可以在有限制的情况之下，就是譬如说只留下50%的座位可以进行堂食的。
嗯，那除此之外出入境方面有什么样的管控吗？比如说要离开这些中风险或者高风险的区域有什么样的限制？甚至离开广州市或者广东省有什么样的加强管制吗？
如果是高风险的地区，就是高风险的主要是那些社区呢，现在是禁止出入的，然后中风险的地区呢是只进不出，然后剩下的一些区域的话呢，人员要持着我们的健康码才能进行一个人群的危险程度一个分级。譬如说我们从微信可以打开相关的健康码，假如这个是绿色的绿码呢，是可以自由出入相关的地方的，但是呢如果变成黄码之后呢，就代表你曾经在有确诊患者或者有确诊患者或者是有无症状携带者的地方，你曾经出入过这些地方或者跟他们曾经进行过密切的接触，然后这个健康码是变成黄色的，那你去到很多公共场所会受到限制，譬如说医院啊、商场啊，还有各种的办证中心啊，或者是派出所啊，就是所有的政府机关都一律不许进入的。然后还有一种更加之严重的，就是红码，就是隔离人员了，就是哪里都不能去的了。
嗯，那这个跟踪是通过手机来自动跟踪的，当然这个技术是非常的这个先进，而且这个跟踪的这个效果也是非常好，可是会不会给一些民众带来生活上的不便呢？
首先这种跟踪这种其实是生活轨迹的追踪，它是依赖于我们的手机通讯网络的一个大数据的分析来实现的。那对于大部分的人群，只要有智能手机，手机有安装的微信，就是 WeChat， 其实是没问题的。但是呢，其实还有一部分的老人家，或者是没有智能手机，或者是即使他有一台智能手机也安装了微信之后，是不会在微信那里把这个健康码打开的一些中老年人群，也是出行受到一些限制的。譬如说之前网上是流行在传播了一个视频，是关于广州一个老人家，大概一个70岁的老太太，她是想乘坐公交的时候呢，被司机拒绝她上车，因为呢她没有智能手机，也提供不了健康码。然后呢车上的有人就是把这段视频录了下来了，然后同行的就是同一辆车有一些年轻人呢，因为心急的去上班，就只能下车了，不等了，然后最后这个老太太也是就是很伤心的哭泣了，说是她没有这个健康码，即使她是打了疫苗也验了核酸阴性，都没法自由的出行，所以的话也是对一定的老年人群或者是 没有使用智能手机习惯的一些人群带来了不方便。
那现在很多餐厅停业了，只能靠外卖，这给民众的生活带来哪些不便吗？
反而外卖对外卖送货员的需求是更加是大了。对，但是有些据我观察，有因为现在是整个广州市除了天河区以外了，基本上都关闭了堂食。然后呢，佛山是除了山水跟高明这两个比较偏远一点的地方以外了，也是主要的中心的区域都关闭了堂食服务了。所以我观察到，其实很多市面上的食肆，它就是干脆就把店面关了，就连外卖也不经营了。所以现在感觉上，现在商场是有点萧条的，因为商场的人气人流有时候是通过这些餐饮业是带旺的，但现在是很多餐厅都不经营了，所以会导致到现在那个市面上啊商场的人气都有点非常的稀少。
嗯，那现在市民的配合度如何？大家都比较自愿的来遵守这些规则吗？
大部分年轻人或者学生都是遵守的，现在主要是有些老年人是的确是不方便，但是广州包括整个广东省政府也想了一些办法去照顾到这一部分的人群，包括他们可以把这个健康码以彩色打印的方法打印出来，只要是7天之内的都可以都拿着它使用，又或者是小孩子没有智能手机的，可以家长把它添加到自己的健康码那里，用由同行的家长给他出示都可以的。只是执行方面呢，就可能老人家的确是有点困难的，但是我觉得政府啊还有其他工作人员都给予最大的便利了，但是始终防控工作是放在第一位的嘛。
那如果说有些市民他出现了这个感冒的症状，自己又很难分辨到底是普通的感冒还是感染的新冠，那在这种状况下，您是否建议这个居民要赶快去就医呢？
我不建议他们自行买感冒药吃，我个人建议哈，正要结合他的个人的生活轨迹，要看看自己有没有曾经跟确诊人士或者是无症状的病毒携带者有过紧密接触或者是紧密的接触。其实这很简单，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健康码就知道，如果我们真的是曾经在这些区域逗留过或者跟他们有密切接触过，我们的那个健康码会变成黄色的。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建议他还是先去医院的急诊里面的，设在急诊里面的发热门诊先就医，然后发热门诊一般呢会先做完核酸之后才给其他的诊疗方案的。
嗯，好，非常感谢您梁博士。
嗯，好，不客气。
好，非常感谢广东省生物实验室的研究人员梁敏超博士为我们做的分析和解答。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那接下来亚洲国家和地区纷纷的疫情复燃，零感染政策面临什么样的困境？请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自从疫情爆发以来，台湾、中国、越南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一直采取本土零感染政策，在疫苗没有普及的情况下，用禁止旅行、关闭商业设施和封城等措施来遏制病毒传播，并且取得了令人羡慕的成功。那这个战略能不能持续有效？美国和英国至今每天感染数千人，可是靠迅速推广疫苗来重新开放经济。相比之下，零感染国家和地区将面临什么样的困境？台湾、广州等地的经验给那些继续采取零感染战略的国家带来什么样的启示？今天我们邀请乔治城大学流行病学家刘成荣教授来分析和探讨。刘教授，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
你好，李凡。
那这个台湾、越南、新加坡和中国大陆这几个月来呢，疫情相继的复燃，是否意味着零感染政策失效了？
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话呢，在疫情的开始取得很大的成功，那主要是呢， 推行非常严厉的这个防疫措施，就是所谓的零感染的措施。那现在的话呢，这些国家呢疫情出现了反复啊，包括越南以前呢这个防疫工作做得很好，感染控制得非常不错。那现在的话呢，由于变种病毒的出现啊，这些变种病毒的话呢，相应的感染率呢也比较高一些。所以的话，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话，出现了疫情的反扑的现象。那这些现象的话呢，出现呢，首先就是因为变种病毒的出现，另外的话呢，也是由于这个长期的防疫措施的实施，所以导致的话呢，有一些防疫疲劳，在某些地方的话呢，它是相应的防疫措施的话呢，出现了松动。那这个出现这个疫情的反复的话呢，并不是说这些这个零感染政策的失败，而是说呢，相反的话呢，这些零感染政策还应当继续的严厉的推行。那但是的话呢，随着很多国家，尤其是那个疫情初期，那些受到严重影响的、严重打击的国家呢，慢慢的从经济中恢复出来，那这样的话呢，给这些零感染政策实施的国家呢，带来很大的压力。毕竟的话呢，这个它国家的经济呢必须重启，那重启的话呢，也就是说意味着有更多的国际交流。所以呢，其他国家已经疫苗打得很好，这个防疫的话呢这做得不错，然后呢经济慢慢恢复的时候的话呢，这些国家呢慢慢的也会感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
那确实这个零感染政策在疫情爆发性增长的时候有效地控制了感染和死亡，并且为医疗系统争取了时间。那在这个成功地压制了第一波疫情之后啊，中国大陆、香港、台湾还有澳大利亚等地仍然高度紧张地维持这种零感染的这个战略。那在其他国家经济开放的情况下，您觉得这个战略能不能持续地维持下去，长久性的维持？
那这个战略的话呢，是在疫情的非常有效的，但是的话呢，要长久的维持下去，说彻底的这个摆脱这个疫情的控制呢，我觉得这个疫苗的接种水平必须跟上去。所以的话呢，现在这些国家面临很大的压力的话呢，并不表示说这些政策的失败，而是说我们要继续执行这些政策，为疫苗的普遍接种争取时间。
那由于这样的零感染政策，会不会使得这些国家和地区在应对这个新的病毒变种的时候面临更大的风险呢？
确实是。那因为的话呢，这些国家目前的接种率来说呢，普遍比较低。那尽管呢，疫苗对这些变种病毒的效果呢还有待观察，但是的话呢，现在已经有数据表显示呢，接种这些疫苗的国家呢，它整个的发病率，这个发病率啊、死亡率啊都在逐渐的下降，所以的话呢，事实证明呢，这些疫苗的话还是很有效果的，所以的话呢，对这些国家和地区来说的话呢，普种疫苗呢是一个必然的选择。
那之前我们知道这个要达到群体免疫，这个疫苗的接种率要到60%-70%。那现在随着这个病毒不断的变异，疫苗的接种率是不是也要提高呢？
是的，那这个由于这个变种病毒的不断的出现，那对整个疫苗的接种工作呢带来的挑战。那目前呢，就是有关的机构都在进行大量的研究，看这些现在的疫苗有没有可能对这些变种病毒提供保护。那如果没有的话呢，也就意味着这个新的疫苗，是吧？可能还需要继续开发。与此同时的话呢，为了这个取得最好的防疫效果，这个普遍的接种率以前说的60%-70%。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提高，甚至到80%-90%都有可能。
那这个零感染政策取得很大成功的这个典型就是台湾还有中国大陆。那台湾最近几个月来这个疫情复燃，那你怎么看这个情况？
台湾的疫情的复燃的话呢，就是确实给我们一个警示啊。 台湾在疫情初期的防控措施还是做得不错的，感染率一直保持在非常低的水平。但是由于近期的这些变种病毒的不断的出现呢，导致呢，就是因为这些变种病毒它的感染率就是感染性的更强，所以的话呢，造成这样的这个小型的爆发的话也不足为奇。那为了有效的抑制这些这个病毒的爆发的话呢，那台湾不仅要继续加强以往的这些防控措施，那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的话呢，就继续要大力的增加疫苗的供给。只有到疫苗供给足够，整个地区的人接种的率到一定的水平的话呢，这才有可能完全的冲击他们的经济。
嗯，那您怎么看最近这个广东疫情延烧的情况？
广东的疫情的情况呢，其实跟台湾地区的话呢是有相似的。由于这个广州地处我们这个沿海，所以对外的经济交往啊非常的多，所以不可避免会出现很多外输入性的这病例。那输入性病例多的接触机会多的话呢，也会出现一些这个本土的病例出现。所以目前在广东呢，他们在做的事呢，就是也不敢轻易的放松这个防疫措施。但是与以往这个武汉采取的措施不一样的话呢，就是他们采取是局部的严格的这个就是管制措施，而不是整个的城市的 lockdown。 那这也是主要是考虑到这个 lockdown 的代价非常的大，所以的话呢，他们事实上在调整这样一个策略，只要能够有效的遏制这个疫情的爆发，这个呢去局部的这个lockdown 的话呢还是可行的。那与此同时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当地的政府呢也在大力的推广这些这个疫苗的接种。以往一些很多民众呢对疫苗接种还有一些犹豫的心理，现在你可以看到这个变种病毒在广东的爆发的话呢，导致民众非常踊跃的这个参与这个疫苗的接种当中。
嗯，那这个疫苗接种到它产生那个完全的保护作用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那现在这个疫情爆发以后再加速的接种疫苗，您觉得这个疫情会不会进一步的扩散？
我觉得在广东这个疫情的发生的话呢，在目前这些严格的管控措施下的加上大量的疫苗这个及时的打下去，尽管这个疫苗的就是说发挥作用需要一定的时间，比如说两个礼拜左右，但是的话呢我觉得严格的这个防疫措施的话呢，还是我可以为这些疫苗起作用的话呢争取到有效的时间。
那世界卫生组织突发公共事务的负责人麦克莱恩博士，他对这个澳大利亚先驱晨报说，他说对于那些努力保持病毒传播率和死亡率低的国家来说呢，要开放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这个处境。很多国家长期以来保持非常低的感染率和死亡率重新开放呢是一个很艰难的决定，因为要面临这个病毒从其他的国家来输入。那您觉得这些零感染的国家之前它维持了一定的经济发展速度，那之后会不会受到阻碍，会陷入什么样的困境吗？
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话呢，目前就面临这样一个困境，就是说如果是仅仅单纯靠这个防疫措施零感染政策的话，现在是不够的。所以这个整个的疫情的局势的已经发生了变化，在疫情的初期也就是所谓的这个防疫的上半场的时候的话呢，这些管控措施是非常有效的，尤其是在疫苗没有出现的时候。那现在疫苗在市场上已经出现，那整个防疫的工作呢已经进入到了下半场，下半场的主要的工作呢就是推广疫苗的接种。所以对这些国家来说的话呢他们是面临很大的压力，所以的话要长久的控制这个病毒的爆发呢，那唯一的有效的方式的话呢就是疫苗的普种。只有普种之后的话呢， 在整个社会形成了群体免疫，那你才有信心把整个国家开放，把整个国家地开放，然后的话呢才能那个迎接，对吧，国际交流。否则的话呢，这个经济的话呢很难完全重启。
那《柳叶刀》这个刊登了来自英国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的一个研究，就是他们对辉瑞疫苗进行了研究，发现这个辉瑞对这个 Delta 病毒产生的保护率呢，稍微的降低了。那随着这个病毒不断变异，这个疫苗的接种率啊，或者疫苗的进一步的更新啊，是不是一个挑战？
对，据我们现在对这个病毒的了解的话，这个病毒的变异率还是相当高的，所以它的变异率高于一般的流感病毒。所以我们要时刻监测这些病毒的变异，然后的话呢，我们也要时刻监测现有的疫苗对这些变异病毒的保护效果。如果发现 现有的疫苗保护效果不够的话呢，那也就意味着新的疫苗对针对这些变种病毒的疫苗呢需要立刻进行研发。事实上的话呢，这些研发工作呢已经在开展当中。
那这也就是 mRNA 疫苗的它的优势，就是它的更新会比较快。
确实是，因为它是个科技上的优势，所以的话呢它的产量的更新的速度要比传统的疫苗要快一些。
那现在在很多国家就是疫苗分配不全球疫苗分配不均，很多国家缺乏疫苗的这个状况下，有没有所谓的一个黄金平衡的政策，既可以控制疫情，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呢让经济能够继续的发展下去？
所谓的黄金平衡政策的话呢，其实在我看来就是这个传统的防疫措施加疫苗接种这两个进行有效的结合。那就像我们现在广东地区现在在做的一样，那一方面的话呢，传统的管控措施呢不能够丢，那另外的话呢也要考虑到经济重启的这个需要，所以他们的防疫措施的话呢比以前相比呢不是进行全程封锁，而是进行局部的社区的封锁，对，这样的话能够保证经济的运作不受影响。与此同时的话呢，鼓励民众，对吧，应该是积极的参加这个疫苗的接种。那另外的话呢，整个国家或地区的话呢，整个疫苗的供给也必须达到充足的水平。
那从这个台湾和广州这个两个例子来看，能给全球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启示，给那些继续要维持这个零感染政策的国家提供一些什么样的警示？
这些警示就是说呢，首先这个防疫措施不能放松，那另外的话呢也需要考虑到这个经济重启的这个需要，所以呢这两个这个就是一对矛盾，但是的话呢我们必须要找到一个平衡点。与此同时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要增加国家和地区的疫苗的供给，然后的话呢提高这个民众的疫苗接种率，那这个的话呢才是最终走向经济完全开放的必然之道。
那根据现在目前的这个疫苗的接种情况和这个病毒的变异情况来看，您预计这个疫情还会持续多久？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走出这个隧道？
这个疫情这个持续多久比较难以估计，但事实上的话主要是根据疫苗接种的水平有关系。那疫苗接种水平比较高的一些国家地区的话，它经济已经开始重启了，哪怕是美国目前这个感染率也大大的下降，所以的话呢随着接种率的提高的话呢，应该在今年年底完全开放应该不是太大的问题。
那非常感谢乔治城大学流行病学家刘成龙教授为我们做的分析和解答，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感谢收看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下次节目再会。